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字来自于作者 Jenna Breitenstein， 基督徒应该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本文最初由作者发表在博客上，本版本由雅米编辑。我对社交媒体又爱又恨。我所爱的是，我喜欢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当朋友完成目标，冲过终点线时，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可爱的宠物或小宝宝时，会为他们开心。在他们等待候诊时，我知道如何为他们祷告。我所恨的是，有时候在社交媒体上，我会感觉就像是在三面都有镜子的试衣间里试穿小一号的泳衣一样，我会感到自己不够好。我厌倦了社交媒体塑造的以下文化：人造的虚假完美表象，比如我们有完美的假期和完美的孩子，拍的照片也是完美的，下意识地在网上寻求肯定。我们对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在图片分享类社交应用冰趣上精心选择角度和滤镜的个人资料照片。我很喜欢在乌干达的生活，我们家的灯光像养老院那样暗淡。我从一个不怎么好看、有裂缝的塑料水罐里倒出柠檬水，这完全不会成为问题。我曾经教过旧约中巴别塔的故事，每次都有一句话抓住我的心：让我们扬名立万吧。我在为自己扬名吗？还是在我的社交媒体上让上帝的名字变得伟大？我并不是在建议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切内容都要是属灵的，我只是觉得它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正如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我们是在向体系中倾倒解药还是毒药？社交媒体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喂养我们流行文化和完美主义的偶像，或者用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做的或别人的想法来塑造我们的身份，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又或者我们可以用它来向这个世界诉说生命和真理，在世上拓展上帝的国度。以下是一些我关于近前的社交媒体的想法。第一点，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哥林多前书16:14。爱改变了一切，有爱心意味着我没有再用社交媒体来填补我内心的空洞，因为爱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13:6。我需要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那次状态更新，巧妙地利用我的优势，是真的在说实话吗？还是我在粉饰我的生活，创造一种虚假的期待？爱是我的动力，意味着我不再在内心里增进，而是把社交媒体视为一个真诚联系和关心他人的平台。我不会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好看而陷入一些谦虚的吹嘘或个人议程中。即使在我们努力想让自己发布的内容属灵的时候，哥罗西书4:5-6仍然告诫我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每个人对信仰都有不同的疑问，过去的经历也都不同，对同样的经文会有不同的反应。在社交媒体上更好地爱他人，意味着对这一点要够敏感。 在一篇关于不增加福音冒犯的文章中， R.C. Sproul 写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如此兴奋，想要与我们所爱的人分享，我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虽然不是在语言上，却是在态度上说，我很好，你不行。人们理所当然会对这样的人感到厌烦。很多时候，人们生气不是因为他们被基督冒犯了，而是因为他们被我们对他们的不敏感所冒犯。第二点，如果我们用社交媒体去爱他人，那他必须用得合宜。敬拜就是把事物放在他们该放的地方。罗马书一章说，他们敬拜和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我们也是一样，也可能是在为这些受造物服务，让他们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注意力。在《渴慕上帝》这本书的一篇关于智能手机如何改变我们的文章中，作者断言，我们的智能手机简直可以取代我们周围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让我们时时刻刻和他绑在一起。耶稣是这样做的，他住进邻舍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的用餐时间尤其容易受到影响。是的，有时候社交媒体会以真实的存在开启更多的联系。嘿，我看到了你关于你父亲诊断的帖子，我很抱歉，你是怎么处理这一切的？或者当我发现朋友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这可能会促使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但总的来说，社交媒体以140个左右的文字点赞和收藏以及表情符号的形式，给人一种保持联系和关系的错觉，而人际关系依赖于在你面前真实的存在，这比虚拟的存在更重要，更有价值。第三点，不要让它削弱你的深度。社交媒体可以让我们眼前充斥着各样空洞的内容，从我在吃炖牛肉，到我的猫病了三个星期了，再到看看这个男人和他的杀手跳舞的视频。当然，生活充满了平淡和平凡。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需要如此小心和刻意，以至于我们不能笑好笑的事情，或者我们不能关注一个只发布猫笑话的号。但是那些肤浅和无意义的事情会吞噬我们的生命和时间。我们的大脑正在被训练成类似于大脑奇多的东西，其中主要成分是空气，再加入一点奶酪粉，增添一点虚假的味道。有例外吗？当然，我儿子用 YouTube 视频学会了更换他汽车上的燃油喷射器。我当然也不止一次在上面学习修理我那台难对付的洗碗机。也许你偶然看到了一部纪录片，改变了你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或者你已经学会了在 IG 上关注那些效法耶稣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在以弗所书中，我们被提醒要充分利用时间，因为现世是邪恶的。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想想你的社交媒体是在驱使你进一步享受上帝，帮助你保持信靠主，还是在驱使你远离上帝？第四点，留意你的心。社交媒体不仅让我们分心或让我们逃避现实，它也放大了我们的内在。想想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一家公司的目标是让你一直看下去，这样他们就能够赚更多的钱。 他就是这样把你的兴趣往这里挪一点，又往那里挪一点的。社交媒体很容易像滚雪球一样，加剧我们之前的怨恨或偏好。你可能听说过，这些想让你继续浏览的公司，出于同样的原因，会删除他们认为可能会冒犯你的内容。因此，我们经常生活在那些与我们想法相似的人的回音室里，我们失去了倾听、同情和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一遍又一遍，我需要被提醒，在我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已经被原谅和接纳了。当我是耶稣的仇敌时，他就爱我到底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我没有一个部位可以对另一个说，我用不着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一节。我需要和我不一样的人，让我看到上帝不同的一面。第五点，小心数字或浏览量的游戏。对于所有的专业人士来说，作为一名作家，我非常了解社交媒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一直在努力调和我写作的平台部分，因为作家也被期望拥有更多粉丝。与我希望的过一个敬拜上帝的一生的事实。对基督徒来说，社交媒体不是用来自我推销的，平台无论大小，都是一个能让我们更多的使用上帝所赐的恩赐，来使他的国度降临，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机会。我记得作家兼商业教练迈克尔·海厄特曾经写道，如果以斯拉建立了一个平台向上帝的子民说话，但出于虚假的谦虚把它建立得太矮，以至于人们听不到他的话，那将会是一种谴责。即使我设定了目标，我也要小心，不要让数字衡量我的价值。有一次，当我仔细查看我的 WordPress 博客系统报告的时候，我丈夫对页面浏览量的看法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与数字无关，他们是人。我知道你很清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几个小时的礼拜。如果每个人都敬拜上帝半个小时，思考他，爱他，那么浏览量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意义了。我记得我的社交媒体专家朋友当时写信给我说，千万不要让这个数字浏览量定义你。如果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东西，我不想为了保持数据而抛出一些无用的东西。社交媒体是我使用的工具，我不是他的奴隶。